We are alone.
Come on, we
Lightning, you're attacked by boat just like everyone else.
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正在行动，我是行动，
我是陈一舒
啊，陈一舒，我们今天早上其实，在新闻当中和我们的时事追踪栏目当中，一直也就在谈一个问题，就是
是的，
本周五520啊，我们叫做520的这个时间就要到了。520是什么呢？也就是台湾新任的这个总统蔡英文即将进行宣誓就职典礼的这么一天，那么同时呢，他也会给大家做这么一个就职的这么一个演讲。那这个演讲当中，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九二共识会不会继续从国民党的手中到民进党的手中继续延续。那么在此之前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关于蔡英文对于九二共识这种模糊态度的这个时候呢，中国大陆方面也是做出了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啊，包括之前的所谓这个电信的诈骗犯哈，是从国对移送到中国去了。那么最近的一个事件呢，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也大概谈到了，也就是WHA 的这个相关的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在这个邀请信上面，世卫大会的邀请信上面，给台湾的邀请函写明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条件。那么这一切的问题其实都是和520的就职典礼当中是不是重申九二共识有关系。那么今天早上呢，就来大概的预测一下520这一天跟九二共识会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么今天连线我们直播间的是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领域的副教授冯崇义先生。冯先生您早。
你好。
那么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国防专家张健博士。张博士您早。
哎，你好。
我们今天来聊一聊跟台湾有关系的话题。那么首先啊，我们来这个转到冯崇义教授这块，您觉得九二共识是5月20号蔡英文就职这个总统演讲当中比较令人关注的一个议题，您觉得九二共识是不是两岸互信的一个基础，还是仅仅的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我认为他们现在蔡英文他们民进党基本策略是把它模糊化，但这不意味着他要否定一个中国，他不会提这个提法，就是深深打上国民党印记的提法，但是他也不会去轻易改动现在一个中国的现状。
那我们其实今天早上啊，也看到了这个来自 BBC 的这个消息。那么美国众议院呢，是在本周一的时候重申了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关键是这六项保证是首次被写在了书面上，成为国会通过的这个提案哈。陈一舒，我们今天早上也报了这个新闻。
是的，没错，这个六项保证就包括呢，美国不会设下结束对台军售的日期，不会更改台湾关系法的条款，不会在做出对台军售的决定之前与中国大陆协商，不会做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调解人，不会改变对台湾主权的立场。也就是这个问题呢，必须是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美国不会压迫台湾和中国大陆谈判，美国也不会正式承认中国人对台湾的主权。
那么张健博士回到您这里，您觉得美国国会通过的这个这样一个决定，您是怎么来看待这样的问题？
应该来讲，这个决定呢，事实上只是一个表示了一个立场的这样一个宣誓。但是这个宣誓呢，实际上和美国过去的立场呢也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美国关于台湾问题，他这个立场呢，最重要的这个立场的表达呢，是在《台湾关系法》，就是说1979年和这个中国大陆建交以后，那么这个美国呢就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台湾关系法》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两条，第一条呢就是两岸问题呢要和平解决，第二个在两岸问题和平解决以前呢，美国负有，当然它很模糊的，就是负有呢对台湾，那么就是说保持台湾保护一定这个防务能力，这个进行支持的这个义务，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军售的义务。所以说就是这个这次呢，他这个在这个520以前，因为都是从这个国际上一直都对这个520就职演说它的内容以及可能会带来两岸关系带来的这样一个不稳定，那么都有很多担忧。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呢，事实上呢还应该是从这国会的角度来讲，他是想向中国发出一个声音呢，也就是说第一呢，我想向中国和台湾，就是大陆和台湾发出这样一种声音，就是第一个他对台湾的这个就是说这个军备的这个军售的这个支持呢会继续的，这是台湾关系法所决定的。第二个呢就是说 向大陆呢，那么也发出来一个这个信号呢，就是说大陆呢不要继续有这个美国会对台湾实行压力。
嗯，好的，那我们马上来接听一下线上听众的热线电话。张先生您早。
啊，你好。
哎，您请讲。
哎，有关这个台湾新总统就任的事情啊，这个要深入了解这个七八十年来这个台湾的政治结构，其实现在的问题呀、并不是在这个一个中国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人还很早就有人提出来，就是各方两方大陆跟台湾呐、国民党啊，他们没办法去接受，很多学者提出那个当年那个 UN7 就是 United China 就是说连这个很多的这个有这个中华联邦，这个大家都能够去接受这个情况。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这个事实上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政治结构，大家都讲民主，但是台湾说讲民主那么久了，可是它的政治结构还是由上面压下来的。
嗯，
不是从像我们澳洲那个听民间的意见，然后向这个国会，向那个我们那个澳洲上面去去会谈啊，然后制定一个法律，然后再下来。
嗯，
是由底下向上，民意是这样，但是在大陆在台湾一直都是由上压下来的，这是帝王，这是帝王政治的那个结构啊，就这个结构有问题。
嗯，
第二个就是这个国民党会失败，就是党产的问题。
嗯，
这本来日本人交给国民党这个台湾的这些财产，
嗯，
当初啊国库通党库，所以这个没有什么感觉什么不对。
嗯，
但是现在慢慢变化到现在，他变成他说马英九说要把这个党产解决，但是最后的解决办法是不对的，应该把这个党产完全交还给个政府。
嗯，
他现在不是，他还是向外招一些那个股东，但是那股东都是那个大的财团去掌握。
嗯，
其实人民没有受到利益。
嗯，好的，
就像说大陆对这个香港的这个政策是很优惠，没有错。我们大家上海、北京人都觉得说，对于香港你这么优惠，怎么不感恩呢？其实这个优惠啊，都是就官那个政府啊、官啊，跟香港的商的这个财团得到利益，那些老百姓、那一些年轻人根本没有得到利益。
嗯，所以您觉得这个利益并没有往下走，是吧？
对对，而且意见也不是，由下，有什么问题都要提上面来，那然后上面，国会讨论一个方策，然后再制定下来，都这个都是不是民意的，讲是民主，这个都是不是民主的，
好的，
这是大问题，并不是一个总统一个中国问题，一个中国问题，那很早就提出来。用UN7 的方法是可以解决，但两边的政治结构啊，大陆也是很强硬，一直都没办法让台湾有一条路走，让台湾人民真的有一条路走。
好的，
是这样哈。
好的，非常感谢张先生分享，
谢谢张先生，
分享您的这个看法啊。其实我们之前呢，也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际关系的博士研究生陈友化进行了一个采访，那么他其实也说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曾经台湾提出过类似于中华联邦这样的提法，但是中国大陆是都没有接受，那么呢导致了目前的这种剑拔弩张而且没有退路的一个情况。冯教授您怎么觉得？
这个是应该讲是一个海外大家看得很清楚了，因为台湾现在特别国民党被逼上这个很绝路，它是跟整个中国大陆的政治有密切关联，因为这个现在国民党里头，它作为中国国民党，它必须支持统一。 如果没有一个统一中国，国民党会自杀。他如果放弃统一这个政治立场的话，但是他又没有能力去统一中国，所以现在他的真正的需求是要有一个真正的政治空间的。这个政治空间只有大陆可以给，也就是刚才讲的联邦。如果有个民主联邦，以民主来统一中国，就是他的，就是按照台湾人的话讲，不是红统，而是绿统，就是啊，而是蓝统，就是以国民党的或者是以前的三民主义或现在的民主立场来去统一中国，那么他就有这个起死回生的机会。
嗯，
啊，如果这个机会没有提供出来，啊，国民党是进退失据或者是进退维谷，他没有前途。
嗯。张建博士，您怎么看待这样的这个评论？您觉得这个中华联邦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因为其实在这个之前，我们对于陈友化先生的这么一个采访呢，他其实也提出来了九二共识目前在台湾的民意是没有什么人会完全的去支持这个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所以您觉得这种解决的办法可能会以联邦的形式出现，或者是用其他的这种方式，有退路吗？
对，因为关于这个两岸关系呢有很多提法，中华联邦呢是其中一个，但是呢主要是要看中华联邦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如果这个联邦的框架指的是两个主权国家那么形成的一个联合体，这个中国大陆呢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这个是绝对直接违反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嗯，
如果中华联邦是一个新的由两岸新的组成一个统一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架构，那么这个在这个中国大陆呢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中国大陆它现在的这样一个要求，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包括国体，但是呢必须是一个主权国家，那么两岸必须共属一个主权的这样一个国家。所以说中华联邦它的含义呢，那么就需要大家把它界定而搞得更清楚。那么就是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说是英联邦这种架构，那么中国大陆是绝对不会支持的。
嗯，
所以说从现在的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从中国来讲，就是两岸关系最重要的这个基石，这个在习近平和马英九在这个新加坡会面去年也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个中国原则是从大陆来讲的，这是这个基石。像习近平讲过，基石如果不稳就会地动山摇。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那么大陆的方面呢这个态度非常清楚。现在呢就是看在520演讲的时候呢，那么蔡英文呢来如何应对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前面这个冯教授也讲过，我想蔡英文呢他不会直接否定这样一个概念，但是他也不会直接肯定这样一个概念，他会打一个模糊的这样一个，他会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保持继续的一定的模糊，打擦边球。那么来同时呢他也是这个520这个就职演讲呢，他也是要顾虑到就是对两岸关系的影响。那么所以说呢，相对以前这个陈水扁2000年、2004年的演讲来讲呢，我想这个蔡英文他应该还是，就是说考虑到以前的这个对这些演讲的关注，我想他还是会比较谨慎的。
嗯，那好，冯教授回到您这里啊，刚才提到了这个，可能如果要是说双方缓和的这么一个基础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的话。其实我们刚才也听到了一些评论说认为台湾的民意基础对于九二共识和特别是一个中国是不是认可的，您觉得怎么看？
哎，刚才讲两个概念，一个是承认一个中国，
嗯，
啊，不改变一中国表这个现状。
对，关键一个中国还是一中各表有没有区别？
对对，但不等于他要提九二共识，他这个民进党根本不会提这个概念。
嗯，
就这个词他不会用这个概念。啊，因为他们并不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共识，
嗯，
其实这里是一个表述的问题，但真正的实质问题就是台湾现在如何争取它的国际空间。啊，现在的概念是台湾人刚才讲从蔡英文他们民进党里头有个文宣系统讲，现在台湾的年轻人从身份认同上是自然独，因为他本身跟大陆并没有认同大陆的政治制度或者大陆对他的统治权，
嗯，
所以他有个自然独的这么一个内在逻辑，
嗯，
那么这情况底下他又不能真正独立，在政治上真正独立，所以他现在是刚才讲这个张建雄也讲的，就是他只能搞这个混沌哲学，搞这个耍一些这个模糊智慧，
嗯，
但是从具体操作上讲，我想他会具体的把这个 民间提出来的一国两府这个方案尽量争取在国际上实现，就是说在国际组织里头双重承认。因为当年这个联合国在承认这个把台湾放出来这个承认中国的时候，曾经有动议，就是两方都有代表，两方都有承认。那现在要回到那个地方很难，但是在国国政府在全世界派出机构，还有很多的非主权国家的这个机构里头，完全回很正式的容纳双方的代表，就是一国两府的这种框架。
好的，那么刚才您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台湾要争取这个外交空间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也过去看到了，在过去马英九执政的七八年之间出现了一个情况，也就是台湾方面所说的这个外交休兵，也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互相不再挖对方的外交墙角，不会去拆对方的这个外交的舞台。张建博士，您觉得过去的这七八年当中是不是真的一种外交休兵，还是仅仅是中国大陆单方面的释出一些善意，以此作为的一个牌，可以来最后来进行的一个交易？
应该说从2008年以来呢，双方呢在这个外交方面这个争取这个国际上互相承认的这样一个方面呢，那么实际上双方都释放了很大的善意。从外交休兵是马英九政府提出来的。那么第二个呢，从中国大陆来讲呢，在台湾参加国际组织，特别就是国世界卫生大会，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也做出来了一些这个松动。那么就是说2008年这个马英九政府呢，那么就是说就职以后，2009年中国呢就同意台湾的每一年在每一年进行审核的条件下呢，那么作为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这样一个观察员，这个实际上现在是一个相当好的、相当大的这样一个善意，那么就是给予这个马英九政府，那么可以向国内的这些，可以向这个岛内的这个民众呢进行做出来这个在这个国际空间这样一个就是进行在代表台湾的这个方面呢做出来的这样一个进步。同时呢，大陆呢也在很大程度上不再这个积极的追求呢和这个让其他台湾的邦交国呢进行这个断交，来与大陆建交。但是这个情况呢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是说520以后，第一个，大陆呢今年呢上半年已经和冈比亚建交，那么就是说台湾和台湾断交，这个呢在过去8年里边是没有发生过的，这实际上是给了台湾一个信号。第二个就是这个世界卫生大会的这样一个邀请函里边明确写明一个中国，那么这也就是告诉这个台湾，就是说台湾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实际上是需要中国这样一个同意或支持的。如果台湾这个不接受，新的民进党政府不接受这样一个一个中国的这个原则，大陆可以随时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呢，那么终止他的这样观察员的这样一个资格。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外交休兵呢，那么他可能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他不会主动挑起和大陆的这样一个抗争，那么包括在南太，包括在一些小的国家。但是呢从大陆的来讲的角度，如果台湾这个新的民进党政府在一个中国这个的原则下边，那么这个转变过于大的话，那么中国政府呢可能会，就是大陆呢会在这个方面呢，那么表示更加强硬的态度，那么来表达这样一个就是说必须两岸关系必须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一个基础上。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冯崇义教授。那么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哈，这个有评论就说了，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在台湾的民意支持很低的状况，其实反映了台湾的民意并不认可九二共识，而且是肯定是不认可一中的。那么在这样的前提下，未来的蔡英文政府在未来的4年或者是8年的执政期间当中，会不会和这种和平统一或者是大陆提出来的这种相关的政策越走越远，对民意进行一个反馈？
那刚才我已经讲过，就是这个不仅仅是这个蔡英文政府或者国民党要有这个模糊智慧，两岸都需要这个模糊的智慧。就目前就是不统不独的情况底下，是大家应该双方都努力维持的目标。
但是如果要是言论上模糊，实质上会不会走越远？实质上，
如果中共加压，就是一定要把很多的明晰化，要逼民进党把彻底的 很信息化，这只能把它逼得越走越远。这概念就是，如果中国是从中要明朗化，要施压，他只能逼民进党或和这个台湾民众，进一步的树立中国。
所以就是政治上的模糊空间就不存在了，是吗？
是的，需要这个模糊智慧。
好的，非常感谢冯崇义教授和张健博士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讨论，也非常感谢来自听众的热线电话。明天早上的线早九点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依旧与您准时相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广东话节目。